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法加海军联合军演，美国出动两大航母打击群，以展现实力。
布林肯访华前夕表示，拜登政府已减缓中共的间谍活动。
网络安全局局长警告，应对中共网络攻击，美国应提前准备。
联合国秘书长支持设立一个国际机构，以监管人工智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上周《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中共正在古巴对美国进行新的间谍活动。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在记者会中表示，中共在古巴的行动只是北京在全球扩大其海外影响力的冰山一角，而拜登政府已经采取外交举措，以减缓中共在世界各地投射军事力量的步调。布林肯说，从古巴经营情报为北京企图扩大全球影响力的计划之一。自拜登总统2021年1月上任以来，美国政府为解决相关问题而采取的行动已经有了结果，但布林肯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成果是哪些。布林肯表示，前总统川普政府也知晓中共2019年在古巴升级情报搜集设施，美国政府当时也曾为解决这项问题付出努力，但当时并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在预计本周稍晚重启北京的访问之际，布林肯表示，经我方专家评估，我们的外交努力已经减缓了中共在这方面的进展。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一抵达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准备于周二出庭面对联邦刑事指控。当天下午，川普搭乘机身印有自己名字的私人飞机抵达迈阿密，支持者也聚集在附近的一间川普所拥有的高尔夫俱乐部，为川普打气，估计他周一晚上也是在这里过夜。当天稍早，川普从新泽西州起飞前，在自家社交平台Social上写道：“我希望整个国家都在看激进左派对美国干了什么好事。”目前，川普正被控非法持有美国国安文件等37项罪名，但是他宣称自己的清白，强调这一切是出于政治目的，并誓言会持续竞选，以赢得明年11月份的总统大选，重新入主白宫。而根据周一公布的路透伊索普的民调显示，81%的共和党人确实认为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民调也显示，川普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中仍遥遥领先其他的竞争对手。
目前，美国政府共计已发放4.2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救济金，但大约10%的资金并没有落到真正需要的民众手上。美联社周一刊登的分析结果显示，目前美国政府共计已发放4.2万亿美元疫情救济金，但2800亿美元救济金可能被欺诈者骗走，另外有1230亿美元被浪费或滥用。据美联社报道，欺诈者用死者与囚犯的社会安全号码申请到失业救济金，并跨州四处申请补助。政府也没有透过财政部的数据库交叉核对联邦贷款申请人，而这个数据库可能揪出潜在不安全的贷款者。法新社也曾经报道，2021年3月，美国司法部对近500名诈领救济金者提起诉讼，涉案金额超过5亿美元，其中至少120人企图欺骗小企业专项经费。美国政府已经指控2230多名被告，这些被告涉嫌犯下疫情相关的欺诈罪，而官方正在进行数千项的调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对于建立如同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国际机构来监管人工智能 AI 的提议表达支持。当前，这些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工具，包括聊天机器人、图像生成器和语言复制技术，已使全球对其散播假消息的惊人能力感到担忧。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说，仇恨和谎言正在数位空间泛滥，这对全球构成了严重的危害。它正在助长冲突、死亡和毁灭，并且威胁到民主和人权。古特雷斯告诉记者， 针对生成式 AI 这种最新形式的人工智能，各界敲响的警钟震耳欲聋，而最强的警示声浪正是来自开发出这种技术的研发人员，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认真看待这些警告。他补充说，在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启发下，他赞成建立一个类似的人工智能的监管机构的想法。
由于中共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水域持续扩大势力，美国海岸防卫队指挥官费根周一表示，海防队打算在这个地区增加海上巡逻和训练活动。费根在接受《日经亚洲》书面访问时说，印太地区对美国的未来明显的非常重要，我们试图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地区的同时，美国的印太政策认为，扩大发挥美国海岸防卫队的功能是政府的第一优先要务。他表示，美国海岸防卫队将以更多的巡逻艇与可部署的特种部队，延续在印太地区行动任务的悠长历史。费根说，美国海防队将于12月把住在维吉尼亚州的巡逻艇哈瑞特·雷恩部署至印太地区，并加强各项水域任务的合作。
美国第七舰队本周发出的一份新闻稿指出，来自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海军的舰艇与两个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会合，从9号起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演习。第七舰队在新闻稿中表示，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和里根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和来自加拿大和法国的水面部队共同活动。这项海上联合演习汇集了美日法加四国海军超过12000多名水兵，支援美国印太司令部的2023年大规模全球演习，展现美军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协同作战能力。尼米兹号上的第11航空母舰打击群指挥官库杜尔说，美国海军综合航母打击群的能力足堪信赖，这是对威胁国际秩序的人最大的吓阻力量。我们将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展示我们无缝整合所有领域的能力，并致力于维护印太区域航行和飞跃的自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网络安全局局长警告，应对中共网络攻击，美国应该提前准备。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6月12号消息，亚马逊正转向利用人工智能 AI 来帮助用户找到适合的产品，主要是通过人工智能汇总用户对于产品的评论，它能够概述购物者喜欢和不喜欢该产品的具体方面，并提供免责声明。亚马逊发言人沙纳在声明中表示，亚马逊正在对其所有业务的生成式 AI 进行大量的投资。长期以来，亚马逊一直依赖 AI 和机器学习向消费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广告以及个性化推荐。最近的 AI 热潮使得亚马逊更加关注这项技术。亚马逊 CEO 安迪在4月份表示，此类人工智能将会改善几乎所有客户的购物体验。
在伦敦科技周的开幕活动上，英国首相苏纳克强调，人工智能 AI 将是未来最大发展机会，并且呼吁英国应积极采取行动，借此取得领先地位。据 IT 之家6月13号报道，苏纳克宣布成立 AI 工作组，并计划在人工智能法规和负责任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投入1亿英镑，用于确保人工智能在安全环境下健康发展。苏纳克13号发布推文，表示正在与 DeepMind、OpenAI 和 Anthropic 合作，打造基于研究和安全目的的早期优先访问模型。最新成立的 AI 工作组专注于基础模型。报道指出， OpenAI、Anthropic 和 DeepMind 的模型将提供给英国政府用于研究和安全目的。
6月12号消息，一名知情人士告诉 CNBC，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周一申请禁令，试图在7月18号交易截止日期之前阻止微软对动视暴雪的收购。这个案子将于8月份提交给行政法法官审理，这个法官将会做出可以向委员会提出表决的决定。 如果该机构投票反对合并的话，微软仍然可以上诉联邦法院提出质疑。该禁令是继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提出相同的诉讼后发布的。监管机构担心微软会通过此举垄断云游戏领域，以获得高达70%的市场份额。对此，微软的总裁史密斯表示，公司很高兴能在联邦法院中陈述此案。此外，他还表示，加速美国司法程序最终会带来更多的市场选择及竞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一位高级网络安全官员周一警告，在美中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中共的黑客几乎肯定会破坏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如管道和铁路。美国需要准备应对好这种真正的威胁。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詹·伊斯特利在位于华盛顿的阿斯彭研究所表示，北京正在对其破坏美国基础设施的能力进行重大投资。伊斯特利说，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准备应对的真正的威胁，我们需要关注并需要建立抵御能力。他告诫说，北京的黑客有可能躲过防御，并在物质世界造成破坏，美国人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他表示，鉴于威胁来自中共国家行为者的可怕性质，鉴于他们的能力规模，鉴于他们在这方面投入了多少资源和努力，我们将非常非常难以防止破坏的发生。伊斯特利的评论进一步扩大了美国情报界今年早些时候发出的警告。情报界在其年度威胁评估中说，如果中共决策者认为与美国的重大战斗迫在眉睫，北京肯定会考虑对美国本土的关键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采取积极网络行动。伊斯特利发表这一评论之前，一个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共黑客组织正浮出水面。美国官员和网络安全公司指责该组织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进行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微软上个月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中共政府支持的福特台风黑客组织自2021年中期以来一直保持活跃，并以关岛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纽约时报说，中共对关岛的攻击尤其引发情报部门的警觉，因为当中共入侵或封锁台湾时，关岛的太平洋港口和庞大的美国空军基地将成为美国实施任何军事反应的枢纽。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今天将审议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这个新的立法。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电台分析，美国加紧跟台湾的关系与民主选举、抗共和经济脱钩去风险有关。请听报道。
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两党领导层6月9号宣布联合提出一个旨在批准并实施美国和台湾最近达成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的立法。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排定13号审议这项立法。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
这个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基本上是美国要增加与台湾之间的经济联系，让台湾经济往美国经济这边挂钩，向美国经济这边倾斜，也就是降低台湾对中国大陆那边的依赖。
美国与台湾6月1日签署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批协定，双方在12个议题中的5个议题，包括官务行政及贸易便捷化、良好法治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及中小企业等5项议题达成共识。后续仍有劳动、环境、农业、数位贸易、标准、国营事业以及非市场政策与做法等7个议题有待协商。吴家龙解释说，
所谓12项领域里面的5个领域先签的话，其实都是贸易协定里面的边陲地带，还不是最核心的地带。所以呢，美国跟台湾之间的经贸谈判是用切香肠的策略，就是从容易达成的先下手，估计3到4个月后，剩下的7项里面还会挑出3项。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条文说，其目的是要准并实施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6月1号达成的协定，加强并发展使美台互利的经济关系，为将来扩大并强化协定好处的合作奠定基础，并为将来的协定建立透明度及协商条件。吴家龙分析，美国要对中国打关税战、打技术禁运，将来还有金融制裁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合作战略级的合作伙伴就是台湾，这也是美国为什么会持续加强在台湾这方面努力。吴家龙说，
六月的时候先宣布第一阶段的美台贸易的那个协商结果，那估计接下来在九月十月进入大选前的最后两个月，可能还会有更大的谈判成果出来啊。所以呢，美国不仅在经济贸易方面加紧跟台湾的联系，同时这也是影响台湾大选的一个途径。然后呢，总的来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在关税之外还有技术的禁运，高新企业啊，高新技术领域的话，对中国企业啊加以制约，这样的那个政策方向有两个破口，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台湾。香港的部分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现在要做的是把台湾这边的破口封起来，就是避免中国企业经由台商或台资企业来间接取得西方国家的技术来源。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周一宣布，美国计划从今年七月份起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结束华府当局自2018年终止会员资格以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长期争端。请听报道。
周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阿祖莱在巴黎向各成员国代表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称这是基于对该组织和多边主义的信任所做出的强力行动。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美国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预算提供者，直到该组织在2011年接纳巴勒斯坦成为会员国为止。根据美国法律，巴勒斯坦的加入使得美国能终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资金。之后2017年时，美国总统川普进一步宣布与以色列一同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控这个组织对犹太国家以色列存有偏见。随后这一退出于2018年生效。曾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阿祖莱自2017年就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即把让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他任内的优先事项。法新社见到一封由美国负责管理和资源的副国务卿韦马写给阿祖莱的信件，信中表示华府感谢阿祖莱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包括降低对政治化辩论的关注。此前美国也曾在1984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在将近20年的缺席后于2003年10月重新加入这个组织。根据行政流程，美国于今年重新加入的计划需要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大会来进行最终批准。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将追加3.25亿美元军援，最大限度支持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味、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俄拒绝俄乌战叙述， G20 发展部长会议无联合声明；
美国将追加3.25亿美元军援，最大限度支持乌克兰；
帮助中共开发现代化武器和培训飞行员，43个实体受到制裁。
驻叙利亚美军直升机失事，22名美军受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G20 发展部长会议12号在印度圣城之一瓦拉纳西举办，联合国及 G20 发展事务相关的部长及专家约200人与会，讨论环保、气候变迁、包容性成长等永续发展目标。主办国印度当晚发布会议结果及主席总结文件，第十段写道，战争正造成巨大的人类苦难，加剧全球经济目前面临的脆弱性。大多数成员强烈谴责战争，要求俄罗斯完全且无条件地撤出乌克兰领土。由于俄罗斯与中共拒绝接受俄乌战争相关的段落文字叙述，导致会议无法达成共同结果，因此二十国集团发展部长会议没能有联合声明，仅发布会议结果及主席总结文件。
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的最近谈话，拜登政府计划延长对韩国及台湾主要半导体制造商的豁免期，允许他们在中国维持并扩大现有芯片的生产业务，不会遭到美国的报复。华尔街日报引述若干与会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事务次长埃斯特维兹上周在一场产业聚会中表示，拜登政府有意延长美国芯片出口管制政策的现行豁免期，该政策旨在限制企业将芯片及相关的制造设备出售给中国。去年十月份，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业技术制裁，但也给予韩国三星及台湾的台积电等若干企业一年的豁免期。这些企业已经投资数以十亿计美元在中国建厂，上述的豁免期定于今年十月份到期。美国芯片出口管制措施旨在减慢中国的科技进展。一些分析师指出，拜登政府延长豁免期之举将弱化出口管制措施。
美军直升机11号在叙利亚东北部发生事故，造成22名士兵受伤。美国军方并没有进一步透露事故原因及士兵的伤势。据路透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表示，其中10名士兵已被转送更高级别的医疗机构，驻中东美军受中央司令部节制。该部补充，并没有收到敌军开火报告，肇事原因仍待厘清。约900名美军现正部署于叙利亚，其中大部分在东部地区与伊斯兰国残存势力作战。近年来，叙利亚美军屡屡遭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袭击。今年3月，共25名美军在叙利亚境内的一次空袭行动中受伤，还有一名美军承包商因此身亡。美国官员表示，伊斯兰国仍有机会再次成为重大威胁。然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为获得伊朗、俄罗斯的支持，始终将美军视为入侵者。
美国职业篮球 NBA 丹佛金块队12号在总冠军赛第五战以94-89战胜了迈阿密热火队，在七战四胜制的系列赛上以4-1夺得了队史上的首座冠军杯。金块队的菜鸟布劳恩在锋芒战上四投两中，攻下了7分，而他日前在第三战大展身手，出赛19分钟进账15分。攻防两端强硬的球风加上勇于挑战禁区，给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球队中的明星中锋尼古拉·约基奇攻下了28分、16个篮板，获选为总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后卫莫瑞则在球赛结束后没多久就在场上热泪盈眶。曾有媒体报道，莫瑞在十字韧带断裂之后曾哭着问过总教练马龙，球队会不会把他卖掉。显然，这座总冠军杯对于莫瑞而言意义更加重大。他成为史上继飞人乔丹、魔术师约翰逊之后第三名在总冠军赛上完成至少100分、50个助攻、投篮命中率还高达45%以上的后卫。
香港媒体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内蒙古考察时，在双循环议题上提出了应对极端情况的准备，说是为全球产业链与中国彻底脱钩做最坏的打算和准备。中国四月份16-24岁城镇调查失业率为20.4%， 创历史新高，显示青年失业率飙升问题难解。根据中共发改委官网12号发布，为了加快推动以工代赈的项目实施，最新的政策是投入人民币73亿元，预计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这样的政策令不少中国民众质疑，认为是退回原始社会，在经济各领域陷入衰退下。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政府正在考虑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内含激励内需、消费、房市、降息等至少10多项的措施，最快16号进行讨论。
香港律政司早前向高等法院申请禁止播放反送中运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高等法院12号就此开庭后，决定押后到7月21号审理。港府申请禁播消息传出之后，这首歌曲在平台 iTunes、Google、YouTube 上下载及搜寻人数急剧增加。香港编程青年等港人社团12号响应全世界高唱《愿荣光归香港》，当天在台北车站、台中连农祥等地举办《愿荣光归香港》快闪合唱活动，众人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不少英国城市的香港人近日也举行集会，纪念香港反送中运动4周年。然而，非营利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在推特上控诉，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顿举行纪念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集会后，一群香港人遭到了被怀疑是在当地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的袭击。英国警方表示正在调查这宗仇恨袭击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将追加3.25亿美元的军援，最大限度支持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二表示，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这类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协助美国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制衡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日益成长的影响力。彭博社报道，耶伦在向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提交的证词中指出，美国在这些金融机构的领导力是华府与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接触的核心方式之一。耶伦补充说，这种援助是对于来自其他国家不透明、不可持续贷款的重要平衡，他是暗指中国。耶伦希望能获得国会对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但是一些共和党人批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为刺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已经偏离了原先的职责范围。
纳斯达克12号同意以105亿美元收购私募股权巨头 Palm Bravo 拥有的软件公司 Adenza， 扩大其金融技术足迹，这是纳斯达克公司史上最大一笔交易。路透社报道，分析师表示 ，Adenza 的风险管理和监管软件主要由银行和券商使用，这将有助于纳斯达克更加多元化，将触角延伸至交易所运营商以外的领域。近年来，纳斯达克在首席执行官弗里曼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金融科技交易。在收购案宣布之后，纳斯达克股价暴跌超过10%，创下近一年来的低点。因为投资者认为这是个代价高昂的赌注。收购案消息传出后，标普全球评级将纳斯达克的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及优先无担保债券发行评级从 BBB Plus。下调至 BBB。
知情人士周一告诉路透社，英特尔正在与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英国芯片设计大厂安谋公司协商，希望成为安谋首次在美国市场公开募股 IPO 的锚定投资者。路透社四月初曾经报道，安谋计划今年稍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寻求筹资80亿到100亿美元。安谋的设计被用于制造全球大多数主要半导体厂生产的芯片，包括英特尔、超威公司、英伟达公司和高通。目前尚不清楚其中一家或多家公司的任何 IPO 投资会对与安谋的商业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安谋于四月份私下向监管机构提交在美上市的申请，渴望成为今年最大规模的 IPO 案。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军队近日开始反攻俄军，布林肯说，美国决心向乌克兰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好让乌克兰可以在战场上取得成功。美国官员周一透露，华府周二将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总值3.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请听报道。
乌克兰反攻频频传出捷报，乌克兰国防官员12号表示，乌克兰部队自上周末以来在反攻行动从俄罗斯军队手中夺回乌国东部和南部的7座村庄。乌克兰军方提到，在使用西方国家武器发动各界期盼已久的反攻后，乌军在东部城镇巴赫姆特附近取得小幅进展。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方正在为乌克兰筹备新一批史崔克及布莱德利装甲车，让乌克兰淘汰损坏的战车。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将于13号宣布对乌克兰新一波的军援，总价达 3.25 亿美元，武器包含挪威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及海马斯火箭系统。不仅美国持续军援乌克兰，上周末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乌克兰时表示，加国政府将提供乌克兰24.5亿加币贷款，同时更表示将投入更多对乌克兰军援，总值达5亿加币。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一说，虽然现在就预测乌克兰的反攻还为时尚早，但是华盛顿有信心认为基辅将继续收复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布林肯说，美国决心向乌克兰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好让乌克兰可以在战场上取得成功。布林肯并说，在即将于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在政治和实际层面都会有一套强有力的援乌方案。本周，美国防长奥斯汀将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议，商讨训练乌克兰机师驾驶 F-16 战机的计划。奥斯汀会与乌克兰代表见面，讨论西方盟友如何更好地支持乌军反攻。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庆祝俄罗斯国庆节，普京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承认俄罗斯目前处于困难时刻。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拜登政府将43个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其中包括31个来自中国的实体，理由是这些实体参与培训中共军事飞行员和从事其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请听报道。
周一，商务部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将国际间43个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其中包括31个实体来自中国，以及多个协助训练中共军队的机师的机构。商务部在声明中指出，这些受制裁的企业除了招募西方飞行员向中共军队提供培训之外，更多还涉及采购美国制造商品来支持中共军事的现代化，包括开发高超音速武器和高超音速飞行舰模。商务部强调，美方必须阻止中共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来实现其军事现代化的计划。在制裁名单中涉及飞行训练相关的实体，包括先锋服务集团在中国、肯尼亚、老挝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分布，南非试飞学院在南非、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英国的分布，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中国和南非的实体。而在31个被列入制裁的中国实体中，还有一间涉及支援开发高超音速导弹，包括上海超算科技有限公司，因为提供基于云的超级计算能力以支持超高音速研究而被列入黑名单。另外有9家中国及巴基斯坦实体涉及巴基斯坦的弹道导弹计划而被制裁。而当天受制裁的还有2家公司，因为帮助中共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镇压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据联合国专家和人权组织估计，近年来有超过100万人被关押在新疆地区的营地，其中主要是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许多调查显示，他们受到了意识形态的训练和虐待。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